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一次呢，我们一直来看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么我们提到因着这个救恩，因着这一个神托付了给保罗的使命，以致到我们外邦人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同为后世。那么一直以来，我们从这几章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是非常非常看重他仕途的职分。在以弗所书里面前两章，他一直看到就是神托付他这个职分以后，他是怎么样的将这个托付，为什么是看重了啊？特别是对外邦的人来到传福音。那么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要将这个焦点放在他这个职分上，以致为什么他是那么紧张要将福音传到外邦去。那么在第一节的时候呢，特别是吸引，我不知道你会吸引这一个字吗？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必求的替你们祷告。保罗为了我们，保罗为了我们成为坐牢的人，成为一个囚犯。弟兄姊妹们，你喜欢跟一个囚犯做朋友吗？你喜欢有一个人他曾经坐牢，但是他却是以这个坐牢为荣的人，他一直没有改变。我做传道人那么多年，很多时候跟一些牧者在书信的来往，书信来往当中，我们很喜欢在最后的形容自己，那么都会写下啊，仆人啊，主耶稣的仆人，或是呢主耶稣的侍女，或是呢谦卑一点的，哦，我是软弱的仆人。但是那么多年来，我很少看到一个人，一个牧者，他是用什么呢？耶稣基督必求的人，没有一个人形容自己我是囚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他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为着基督做牢的人。那么当听了收这一封信的以弗所的教会的人，当听了他这样形容的时候，这一群的人很震惊，哎呀，写信给我们的人原来是一个囚犯，是坐牢的。但第十三节保罗怎么样说呢？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当，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就要听，原来保罗他觉得我现在坐牢坐囚犯是你们的荣耀啊。怎么样解得通呢？然后呢，你们不要上当，你不要看到我这个情况，你们就觉得灰心了，没办法了。那么还有什么可信呢？信到一个地步你要坐牢的，哇，我相信非常非常的吓人的。那我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坐牢做这个囚犯呢？好，就是你所看重的事情，你所看重的事情或是人物，你会不计较的， 拼尽一切所有的为他付上，为他付代价。弟兄姊妹们，在你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人，有没有一个人，他可以为着你拼尽所有的一切，为他，为你，然后卖尽一切的东西，为要给你，为要你带着好处。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宣教士，他是英国人，叫做迪文士敦啊 David Liston， 这一个人被称为非洲之光。那我们听很多宣教士我们都明白的哈，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过去，他们怎么样，那么特别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在我们中国的宣教士们，那么他们撇下了他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们远道而来，从四方跑到我们中国，跑到东南亚，摆上了他们的一切，然后他们不一定就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他们要殉道而死。那么这一位的宣教士，他是英国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学医的，那么在学医的过程里面，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吗？找到一份的好的职业就完了吗？于是他要看看另外的怎么样将自己的生命会更给神用得着呢？他有一个负担，要来英国，要来中国传福音。但是在一次的宣教大会当中，他听到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讲到非洲的需要，他讲到哪里的人很多还没有认识神，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蛮不讲理的。他心里面非常的挣扎，结果他放下了学医，他就跑到非洲去。那么他到非洲的时候，在一个中部里面，当然一个西方从英国来的人，非洲人觉得他很奇怪，要巴班的戏弄他，巴班的就羞辱他，但是他为主的缘故，他忍耐，他在里面受了很多苦头，但是他愿意来的服侍，愿意来帮他们。有一天他就想到，这些人要去到海岸边很远，那么很辛苦的，他就忽然想，我可以从中部，从中间怎么样可以直接的到海岸边，这些人就不会那么辛苦了。那么他就跟这个部落的酋长来到讲，我觉得呢可以有一条路可以直接快一点来到通到海岸去，那就不用这些人那么辛苦或是被困在这里。但是呢酋长对他不信任，你这一个人，你可能你是要找途径跑，所以呢他就说，你讲的是很有道理，但是呢你必须允许我一个条件你才可以离开。就是什么条件呢？你可以我带一个导游给你，带你出去，那么你们去找这一条路，但是你必须答应我， 你找到这一条路以后，你又跟随这个道又回来，我才容你去。哦，那这个没有问题。好了，那么 David 就跟他去了。去走了几天，中日的他发现了这一条路真的可以直接跟外面的人有联系。当他去到海岸边的时候，看见了有一艘船，有一艘船就是从英国过来做生意的。那么这个船的船长看到他，哎，你是英国人啊，你 走在这里干什么？哦，他说我在这里啊，服侍这一群人。他说这里有什么好呢？而且你已经在这里几年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不是常常来到这里的，趁着这个机会你跟我们一同回英国吧。这个是很好的条件。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到他的家乡，他不知道他家乡是怎么样。那么呢，他想了一下，不行，我答应过我要奉献在这里，我不回去。结果呢，他也跟着这个导游回到非洲的中部，同时后来他也死在非洲。但是因为他对非洲的人这一个爱，对他们的关怀，所以他死了以后，人家将他的心脏捞出来，将他葬在他们的一个纪念碑以下，做一个碑给他，称他为非洲之光。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的出名的非洲的牧者，很多的地方他们福音，很多地区都是因为这一个人，很多的宣教士摆上了他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保罗为着外邦人，他愿意为着外邦人将自己的一切完全的放下，没有一样东西让他牵挂，只有一样，就是对还没有听福音的人那一个负担。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其实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听福音是在哪一个地方，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就是有很多的人就好像李文斯顿，要像我们的玛丽逊，要像戴德生，要像千千万万的宣教士，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很多人以为听福音哦很简单嘛，就是哦传道你啊、传道牧师他来讲道，我举手觉得需要，我心里面经过了挣扎，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他。这个采取这个决定的都是在我的身上。好了，我受了栽培了，我随礼了 ，OK。哦，这个是一个过程，觉得这个福音太便宜了，你可以信可以不信随便呢、啊、没事。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福音到你的身上，这个福音影响你一生，你知道吗？可能传给你的人，一直传到我们中国，传到我们不同的地方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为主必出的，就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个福音是有很多人流血的，是有很多人放下他所有的一切。他可以有家庭啊，他可以有他的美好的事业，他可以很享受他的人生的，就是为着我们，就是为着我们得到这个福音。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得这个福音一点都不便宜，我们这个福音没有一样是可有可无的，是很多人将自己的生命全都压上去，然后呢给我们看保罗他愿意为着这个福音，为着这个福音到外邦去，要成为外邦的使徒。第二节他怎么样讲，他说我量命你们曾听见神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了我。量命你们曾听见，这个听见不是一听他讲道，还是听他怎么样，就是说很多人在传了，传什么呢，这一个人保罗这一个人怎么样呢，是逼迫教会的，残害信徒的。我们现在但以理也好，真爱也好，在查使徒行传，现在已经查过了，站在使徒旁边的哪一个人，看守着衣服的哪一个孩子，哪一个少年人是谁，他也很喜悦斯提凡必杀，这个人是谁，
扫罗，
扫罗，扫罗后来改名了，就是他。你想一下，一个对自以为是忠心的犹太人，他是犹太教，然后他有优秀的背景，他喜悦这一些信主的人必杀，他非常高兴。他没有，虽然他没有动手，但是他在旁边呐喊，他在旁边看守，他的手也是满了斯提凡的血。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量命你们听见曾听过我的背景，我是怎么样的人，但是我今天却是为了你们，关切你们的职分，神施恩给我。两个极端呢，两个极端。本来之前他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却是为的人的需要，关切你们的属灵的需要，神已经托付了我，将这一个职分给了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被称为外邦人，他是特别的，神给他，你要去爱他们，关心他们，他将外邦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去，他说要同归一个真理，成为后世，这个是实在是太大的改变。本来犹太人一直看什么，看外邦人看不起，看他们是狗，甚至呢上一次我们也讲了，他们是不配的，他们要跟他坐远隔离，你不能靠近，甚至有一些范围不能进去。其实上一次我们讲到，神已经将我们的阻隔拿去， 我们不要。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能够成为后世，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是神的怜悯。但是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再不要在当中盖墙，再不要在当中，神已经将我们跟他的阻隔已经拿掉，弟兄姊妹们，那么你跟他，我跟你没有什么分别。你看保罗为什么能够一次一次的在讲，他看到自己的职分，我是在仕途当中是比小的更小。我们能够看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能够一起，就是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都是软弱。为什么看到弟兄姊妹们他当中的有一根刺，我就将它不断不断的放大，以致成为梁木呢？神指着保罗一次一次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同蒙恩典了，不要贼，神已经将我们跟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墙已经拿掉，那么你为什么看见弟兄看见姊妹你就不顺眼了，你心里面就很多的埋怨了，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意见了，这个不是保罗的心意。他说我们是不配，他自己更觉得不配，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微小的，神已经将我拿去了，我哪有这个权柄在当中盖墙。那么当保罗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说我按我本身，我是不会喜欢有外邦人，我也不会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是神特别的恩赐，是恩赐，不是才干，不是按着我自己可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恩赐，神给你恩赐做什么？你看保罗说我能够爱人关怀你们，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给我们。好了，在这短短的一节里面，他附上了，他听到这个恩赐之后，他附上了个人的感情，将个人的感情也放上去。所以保罗说我领受了这一个职分，我就会用尽我的力量来面对这一个恩赐，是要负上你的责任啊！一会我们会讲到这个恩赐我们是怎么样用。好了，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一直提到一个字，一个词，奥秘。奥秘这一个词是讲不清楚，不能了解，很难解释，或是是当中不太明白的。这个奥秘的意思没有人知道，特别是属灵的奥秘。那么属灵的奥秘用什么方法来了解呢？要神的启示你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奥秘就是用神的方法来给我们知道。那么呢，很多的宗教呢啊，我们称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 神秘的宗教，他们你要听他们的道理啊，啊，或是听他们的解释，你听很久你也不明白的，因为他不是告诉你他的道理呢，是告诉他们自己的人知道。所以你听他们讲了很多的词句，很多的话语，你没有把握掌握 所以他们称为神秘的宗教，就是他们讲很多，或是呼喊很多，但是你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们确实很不同，在过去神给我们的奥秘是我们听不懂，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奥秘呢，我们听得懂，我们明白，而且神要我们传出去。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第六节，在三节到六节里面，他说神其实给我知道，我以前告诉了你们，但是以前的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如今知道圣灵启示了他的圣徒，众圣徒和先知一样，将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去的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其实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呢？有。在哪里讲？在哪里讲？在阿巴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讲，神要祝福他怎么样？万国万民嘛。有没有谁是犹太人呢？神要犹太人，神所拣选的民族，你们要去万邦万国去召他们来，但是没有详细讲，他们也不在意。好，先知书里面有没有？多，很多。今天的呼召的经文诗篇46篇，我都是因着这一句话，虽然他没有念，但是第十节里面，你要在外邦中做盐做光，你要在外邦里面荣耀我的名，这一句话非常吸引我，神一直要讲。但是犹太人有没有看重这个吩咐呢？没有，他们不懂，他们也不愿意去接纳。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一直他敌对所有的外邦人？因为他们不明白。但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保罗，他写下来，我们今天明白了，因为指着他告诉我们神的奥秘，我们所能知道的原来是关乎我们的，原来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是没有可能的，却是今天能够在他的面前，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奥秘只有神的灵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是真的是无价之宝。因为在这个福音里面，很多人都付上了代价。在这个福音里面为什么称为奥秘？这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我们解不通。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赦罪？什么叫做蒙恩？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慈爱？什么叫做得赎？所有这一些的这一类的，若不是神的灵来感动我们，解释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明白的就是眼前的我看到的什么，我们用我们自己来解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属灵的事情需要神自己的启示给我们才知道。 他说第十节非常宝贵，就是说为了这个教会使天上的之整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把般的智慧。原来我们今天能够同蒙神的恩典，同蒙他的恩惠，是为了这个教会让他们得知到神把般的智慧，执政的掌权的天上的地下的。过去他们不明白，现在神要制造我们来记述的这一个责任。保罗已经过去，他的话语写在这里。原来今天神让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记述这个福音，记述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你愿不愿意都已经放在你的身上。我们这里的人，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必称为外邦的人。今天能够同蒙恩惠，同受恩典，同为后世，是因为有人愿意牺牲。你想一想，甘愿为主为的人，我们必仇的人，必杀的人，更想到我们的神是在神国里面高高在上的，他却是甘愿为我们的缘故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他所宝贝的，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付出。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要很敬畏很尊重到他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们所受的患难上当，这是原是你们的荣耀。意思是说，你不要看到我现在坐在罗马坐牢，你们就恐惧忧虑，不要，因为是你们的荣耀，因为我坐牢，你们今天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看到吗？神给保罗的恩赐，知道成为外邦之光。那么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也有讲过，我为你们三年之久，为了以弗所的教会，我不断为你们祷告，想到你们的时候就为你们流泪。他附上了他的感情，爱他们。他今天将这个道理讲明了，神愿意万邦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任何人，都能够到他的面前来同盟这个救恩。这个责任给谁呢？给了我们。那么我不懂讲啊，我怎么样去邀请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你的恩赐，你不能推，你是有。但是这一个恩赐怎么样运用呢？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在个人来说，我们要追求，我们要追求因信称义，我们要追求属灵的长进，我们要多读圣经，我们要多参与侍奉，对的，好的。但是这个是个人，弟兄姊妹们， 这个是个人。这个个人里面，我们追求长进是需要，但是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所领受的有什么关系呢？有，神要用你的恩赐，在神的家里面彼此服侍，就要将这个福音放到人面前去。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行。你看，我们上一次讲到墙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回应很难，但是就是难，但是我们竟然可以在一起啊。夫妻之间有时候那个墙是非常厚的，讲不通的，但是一群人，那么多的人，如同一人，是神特别的恩典。众人都奇怪，为什么你们信徒可以这样走在一起，在生活里面怎么样这样和谐。神就要我们用尽我们各样不同的恩赐来到配搭，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是佛系的人，你的身份走出去的时候，啊，我是基督徒，人家会问你是哪个地方的基督徒，你是哪里的基督徒，你很自然就是说我是佛系。你的身份你不单代表哦我是什么人，同样你是代表了教会，我们是一群，你放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的配搭原来就要将这个福音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个侍奉里面，不论你站在哪一个位置，都是神所看重的。尽你的本分，做好你的角色，神就会用。为什么他会来呢？为什么他会？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会决志，神自己动工。但是他很多的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朋友，他们能够来到教会，是因为看到人，是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今天他们不会再不明白，我们要将这个奥秘，将这个神爱他们，神爱普世的人，邀请他们进来。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参与吗？你愿意接这个旁技术的这个福音的使命，让这个堂会成为神所使用的灯台，成为神所祝福的教会。今天很多的人已经来到我们门前，来到教会的门前，他们从各样的渠道上听到这里有一个教会，邀请他们来，去请他们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一同祷告。主，当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谢谢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贝，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多么的软弱不配。但感谢你，感谢你让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必定在十字架上受到最大的羞辱，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的摆上是给我们永生。同样的，我们为着过去的先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抛弃了自己的荣华，抛弃了他们所有的一切，甘愿将自己的生命
要摆上，为的就是要多传福音，这样这个福音传到万邦。主啊，同样我们今天拿到这个职分的时候，主求你加我们力量，我们愿意去领受这个特福。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欠了他们的债，我们愿意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是有果子的献给你。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得到你的称赞。主啊，就求你教导我们不要霸占地图。谢谢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祷告。每一个月我们都有月嫂祷告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次里面，我们祷告其实也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也学习操练我们同心的祷告。一会我提到祷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请你留意，今天我们祷告的事情是有粤语堂跟国语堂有几项的代祷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崇拜的缘故，我们希望不要太多的走动，在你旁边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都可以。当我提到每一样祷告的事情的时候，请你就开心为这些事情祷告。当我听到声音停了，我就会为第二个堂的事情提出，你就为这些事情来开心祷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会请我们的实习的传道张欢华弟兄，他来做结束的祷告，可以吗？好，请听了哈。在你旁边的一两个人，就两三个人就可以啊，不用移动这个桌子啊。好，请听一下。先为粤语堂代祷，新学年开始了，就国语堂也是了哈。求主使外来的生生适应良好，并从各种的途径，他们来到教会认识神敬拜主。第二个就是这个礼拜开二月七号礼拜三，跟下个礼拜二月十四号有大学的外展的UC 哈 ANU 的有美好的在外展当中有美好的果效，能够在当中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要求主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尤其是弟兄们能够参与儿童主日学的侍奉，要为到一些在苦难当中受到逼迫的教会受到逼迫的信徒的地方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要让这个灾害能够早日过去。包括了伊拉克尼日利亚肯尼亚中非的共和国、埃及、辽国、中国、北韩等这些地方，我们同心为这些地方祷告，开始为粤语堂。